说话，他的愁苦就发动了。不过大卫有个好处，他的愁苦一发动呢，他不是把他愁苦向人来倾诉，那我们不是，我们如果有什么愁苦，我们就跟这个人讲，跟那个人讲，全世界都讲了，这是我们。然后第三节，他不光愁苦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，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，我不用舌头说话，所以他不能不说了，他就说了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大卫学了一个功课，他说着说着就说到神面前去，这是个好的习惯。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个谁呀、啊？马大跟玛利亚都埋怨我们的主啊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你若早来，我的兄弟必不死，对不对？但是很稀奇啊，马大说话是一个味道，玛利亚说话另外一个味道。玛利亚说的是在脚主的脚前说，那就是他平常说话的习惯。他平常就坐在主脚前听主对他说话，他也对主说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养成的习惯就是要抱怨，要怎么样的话，告诉主，不要告诉人。所以你看，同样是两个姊妹，一个是马大，一个玛利亚。但是你看见马两个都抱怨，但是一个呢是抱怨在主的脚前。所以在这里，大卫的确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。耶和华，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，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。现在他才知道，等到他来到主面前，他心中很苦，但这些苦不要忘记，这些苦当然跟他的病情有关系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些病情很明显，你从第38章是一种罪，但是到了这个39章呢，除了罪之外，跟年龄也有关系，又有关系了。所以他说，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人真的病的时候，他很自然就想到说，什么时候他走完这一生。那么还有呢，如果他知道终点呢，他就知道说他还需要忍耐多久，如果有什么病痛还忍耐多久。因为你要病中的折磨是个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，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。没有错，弟兄姊妹，每次当你很健康的时候，好像你觉得你可以活很久很久死。但什么时候你在那里觉得有一点病的时候，你觉得你这个账目就在那摇晃。你记得从前你弟兄们，他20几岁的时候，他不是医生说他老早该走了吗？他写这个属灵人的时候，他常常每次写信给这个读者，他常常说，你看他的这个账目又在那里摇晃了。所以也是一样，许多时候呢，我们如果没有病的话，看看别人生病，这个好像很容易的。但如果你稍微生一点的病，你就知道说，这个病到底神会不会医治我呢？那个这个病到底跟年龄又是有关系吗？那么神给每一个人，他量给每一个人，他有一定的时间的。所以大卫他就说，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。然后第5节，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。他已经61岁了。当然根据摩西呢，如果人一生可以活到70岁，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现在这个人不是16岁，现在他是61岁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问说，到底主量给我每一个人到底他是怎样，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。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到了礼拜二祷告聚会，说你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祷告，我们根本不一定按照什么，我们不一定按照神的旨意祷告，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我们也不问，完全为着我们的喜好来祷告。我们爱弟兄爱，我们当然巴不得他快一点好，所以这都是我们的祷告。但是大卫呢，他要知道说，到底今天他主还给他多少的时候。所以等到在病榻上的时候，大家要记得，一面当然有很多的原因，但另一面 我们知道说也跟主量给我们日子有关系的，有的人短一点，有的人长一点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不过大卫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就是你是我的年日窄如手掌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忧。大卫已经经过61年了，好像没有一样，时间实在过得非常非常的快。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，所以要记得，有的时候神借着一点点的病痛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，叫我们不狂，叫我们不张狂，叫我们不要以为说，哦，你看我这个身体各方面都很好，不是，我们反而做个依靠别人的人。所以你看很稀奇啊，有的时候有的姊妹身体非常的软弱，哎，结果到时候回过头去看，她活得比别人都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她学习更多的依靠我们的主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要记得，就是医生只能医病，医生不会医命，命是在神的手里，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。下面第6节，世人行动实习幻影，他们忙乱正是枉然，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来收取。连大卫他有很多的财宝，他也不知道谁来替他收取，是所罗门呢还是别人来替他收取。现在很明显的，亚撒龙就是要他的命。所以你看见，所以主啊，如今我等什么呢？我的指望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，我是等病好呢，我到底等什么呢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指望都在乎什么？都在乎主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然后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，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。所以等到我们的盼望在主的身上的时候，那有一个祷告，就是求主叫我们做一个脱离一切的过犯。然后第9节，这个可以说是39篇里面最高爬的最高的一节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知道我们所有的遭遇是出于主的，我们就没有话说，因为是他安排我们一生。所以我们的前途不管要发生所有的变更，我们不害怕看到，因为我们知道说是出于你的。所以每一个环境每一件事情，神都主都用他钉痕的手替我们分好的。所以如果你相信爱的手，就不会害怕。所以要紧在这里，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生命的源，生命的本源，我们的生命是从主那里来的，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乎。所以我的遭遇不管是病痛不管是健康是出于你的，我就默然不语。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是我们常常有学的，许多时候我们有太多的话了，有太多的抱怨，但是呢这里说我就默然不语，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。你看见吗？这就是管教的手从我身上挪去，因你的手责打我便消灭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只要神的手在继续大卫身上，大卫就继续软弱下去。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，叫他的笑容消灭，如衣被虫所咬，世人真是虚幻。那平常我们都是笑光满面，笑容满面，对不对？但等到我们一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，你看我们笑容慢慢就不见了。那么这就是大卫所经过的。所以要记得，大卫一面看见这是病，但另一面看见说这是什么的，这是所遭遇的都是出于主的。那么现在呢，那个手是什么？还是神管教的手。当然你可以祷告求主把责罚从我身上免去，这个祷告是可以的。但是有一件事你要知道，不管怎么样，大卫能感觉得到神的手还是在他身上。所以什么时候管教的时候一挪开，这就是行政上的赦免，明白吗？等到那一天他一犯了罪一认罪以后，神说你的神已除掉你的罪了。那个除掉那个罪是根据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 我们今天生在2000年以后的人是回顾，那么在生在2000年以前的人是前瞻，所以所有罪的解决都是因为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，这个是没有疑问的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了，因为我们犯罪就得罪了神的行政，这是很清楚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只要我们越顺服，我们越温柔，你看这个时候很快就过去了。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升高的时候，那这就是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这个一定要谦卑才可以。许多时候太骄傲了，所以神的手还在我们身上，那一直到时候到的时候就可以叫我们升高。所以这个叫做行政的赦免。那么大卫呢，现在慢慢经历，就是等到后来他被迎接回去，仍旧回到他耶路撒冷的宝座，那那个时候可以说神的手就完全挪开了。那么等一等，我们看见这件事果然在大卫身上发生了。所以这个跟什么呢？跟态度很有关系。我再说，是个温柔的，是个体贴的，是个温柔的态度，是谦卑的态度。求你不要静默无声，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像我列祖一般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慢慢他觉得他在地上不过是过眼云烟呢、啊，他在地上不过是客旅啊。没有多久以后我们就如飞而去，所以要记得，如果我们真的看见这个的话，我们就要祷告说：求你不要静默无声，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像我列祖一般。求你宽容我，宽容我就是说，求你，就那这句话就是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。那个祷告是应该一直这样祷告的。然后下面说，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，可以力量复原。去而不返，从世界眼光来看，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是去而不返。从世界眼光来看，当然根据圣经，灵魂是不死的啊，也是不灭的。但是呢，这里的祷告，大卫的祷告是什么？使我力量可以复原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祷告是什么呢？这个祷告是个老人的祷告，不光是个病人的祷告。因为你看见许多时候老人就是健康，平常没有什么病，不要忘记了，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。所以可见从70岁以后他的能力都是借来的，80岁以后他的日子都是借来的。所以很清楚，就是正常的情形来说，神量给一个人是70岁，一过了70岁以后你还可以很健康，没有什么病，但是你发现你已经没有力量了，力量没有了。所以这里的祷告就是使我可以力量复原，这是可以祷告，不是不能祷告的，就像这个一样的。所以呢，你看见每天摩西他过了70岁以后，他每天祷告的主啊，感谢你，今天我的力量是从你那里借来的。那过了80岁，从80岁到120岁，他每天的祷告应该是主啊，感谢你，今天日子是从你那里借来的。所以，这个就是大卫在病痛中。我们再说，这里不光是过去，他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，那当然也要记得。到底他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，到了61岁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慢慢他力量就开始衰弱，所以很清楚，从70岁到80岁，你慢慢好像这个人就没有力气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祷告就是说，求你宽容我，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，可以力量复原。健康还是有的，但是力量没有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当一个人到一定年龄的时候，他有这样的祷告。所以同样在病榻上，但是38跟39就不一样了。39的确又加上了年龄的因素，所以就有39篇的祷告。那我想现在呢，我们恐怕要跳到41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到了40篇呢，我们会看见一种情形发生，所以我们暂时呢先跳了41篇。那么41篇呢，他又学了另外一面的功课，